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10号，公元2004年12月31号，星期三。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印度发表世俗伦理演讲；中共没收藏人土地，引发警民冲突；人权组织表示，2014年中国人权状况最为严峻；藏人行政中央开设藏人学生前途指导网站。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普纳城市中发表主题为世俗伦理的道德演讲。应印度普纳市曼达尔学习中心的提醒，达赖喇嘛于今天12月31号中午1点多在位于印度中部马哈拉施特拉邦普纳城市的奈基什卡拉科利达会馆中向数千人发表世俗伦理道德演讲。
Only remedy this problem is, you see, we have to emphasize more on human level. Then,
尊者表示，众所周知，当今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是因为我们刻意区分国家、种族、宗教、贫困和你我等观念制造。例如在印度，有时也发生着种族歧视和男性欺负女性的事件，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作为统一人类的观念，而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
That I think we can do. I often telling people, if I consider I'm something special.
达赖喇嘛表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都有权追求自由和幸福，大家都想要离苦得乐，想要更多的朋友和友谊，而友谊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信任则产生于利益他人的思想。与之相反，过分的自我追求将会带来更多的烦恼、愤怒和痛苦。
This trust is the basis of fear. Fear is the basis of frustration.
关于慈悲和容忍方面，尊者指出，当今很多科学家都证实了内心平和对身体健康所起到的正面作用。自己在过去30多年时间中与西方科学家们进行对话后，他们也开始对古印度心理学给予重视和肯定，因此希望印度各学校把古印度心理学列入教学课程中加以学习。
We need more knowledge about nature of mind and the function, the system of the whole mind.
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对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各项行程后，下月4号开始对印度古吉拉特邦继续展开访问。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29号在印南西藏哲蚌寺中向信众传授吉祥天母随许灌顶时强调，就如奇景文里面所讲的祝愿佛法遍照十方一样，大家必须要克服一些困难，加强学习和研究佛法著作，为继承和发扬从印度那兰陀传承下来的佛法事业付出努力，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是极为重要的。接下来尊者还参访了位于印度芒果支地区的西藏萨迦寺、热堆寺和哲蚌寺洛瑟林经学院，再次开示僧俗民众不可分你我教派，相互尊重和学习，共同为佛法事业的发展付出努力。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阿坝州壤塘县境内任意侵占民众私有农田，引发官民冲突，多名藏人惨遭毒打。稍早，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阿坝州壤塘县境内强行侵占藏人民众私有农田，以用来修建派出所，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昨天12月30号，这块农田的主人和政府工作人员间发生冲突，导致至少有4名藏人惨遭政府人员的毒打。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报道，因抗议中共侵占私有土地而惨遭毒打的4名藏人分别是达日吉、桑拉、仁纳达杰、卢吉，其中桑拉的伤情最严重。报道指出，这次强占民众私有农田的事件由壤塘县副县长次仁南杰负责处理，而这块农田是这位贫困藏人一家唯一的生活来源。中共政府强占藏人私有土地的事情经常在西藏各地发生，其中2013年5月12号，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录取县境内随意侵占民众的私有土地，导致多名藏人遭当局的毒打，20多人被非法拘押。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指出，2014年是中国大陆人权捍卫者面临最严峻的一年。中国人权捍卫者指出，2014年是中国政府打压活跃人士、律师、作家、记者、艺术家和其他维权公民最为严峻的一年。他们因行使和保护人权受到报复。该组织表示，2014年我们经核实统计了近1000例剥夺人权捍卫者人权自由的个案，并整理了一个图片库，回顾2014年，其中列出被非法判处2年徒刑的西藏康区囊谦县公雅寺堪布噶尔次、无辜遭捕的西藏赤曲县正歌乡许巴村村长旺扎、参与08示威被判处15年后受虐致死的西藏政治犯丹增曲扎。此外，被判8年6个月徒刑的西藏高僧邦日仁不起被列入急需获释就医的良心犯图集中。据了解，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是一个调查并监督中国人权状况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促进中国人权，推动民主和法治改革。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开设指导网站，将引导藏人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级专业，为他们找寻良好的前途，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昨天12月30号下午2点钟，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属下的未来前途指导小组在行政中央念智会议大厅中，为该小组新开设的名为指导网站进行揭幕。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仁在揭幕仪式上表示，指导网站的开设对藏人学生，特别是对12年级应届毕业生们来讲，他算是送给他们的新年礼物。欧洲次仁部长说，今天在这里我们为指导网站进行揭幕，我想将它说成是送给藏人学生，特别是10年级、12年级应届毕业生的新年礼物，不以为过。这将消除藏人学生对前途的迷茫和焦虑，能够方便有效地了解各项知识，减轻家长们的担忧。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未来前途指导小组负责人卓嘎旺姆向与会人士介绍了开设这项网站的目的。他说，
但在西里但那晚就若给我给我呢你得这个他自己虽然里啊你接受去那么的俺老婆卡就故事里啊配置俺老婆给录住这个
2013年五月至八月间，我们前往九所藏人学校，全面调查藏人学生对前途的了解和他们所想要了解的知识后，发现这方面存在较严重的知识短缺。因此，我们制作了指导网站，将引导学生、教师、家长三方面联合在一起，帮助学生们了解各自的擅长、各专业的发展前景和出路等知识。引导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良好前途，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全面提高藏人的综合素质，为藏人抗争发挥力量。据了解，新开设的指导网站全面记载了印度和欧美等国家的各大专院校的简介、专业课程、各行各业的具备条件和出路，介绍藏人行政中央各项奖学金、助学金的申请事项等。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向大家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汉藏对话：水到渠成，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感想》。
从各个角度提出不同看法。当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退潮后，更多的人开始冷静思考，并开始寻找另一种声音。同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狂热也给汉藏两边的有识之士带来紧迫感。关心中国民族化进程的人们认识到，在民族化过程中，民族问题不可忽略，这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气味，使得更为广泛的汉藏民间接触水到渠成。这个副作用大概是中共宣传部门始料未及的。314事件也使得西藏流亡政府更加重视汉藏交流。流亡政府的驻外机构及时配备了懂汉语的工作人员，担任华人事务负责人，从事汉藏民间联络工作，由此形成一套体系，使得汉藏交流更为广泛，也更加便利。在北美，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先生就任后不久，即开始协调组织较大范围内的汉藏民间对话，对话很快从民运人士发展到留学生群体。今年五月七号，达赖喇嘛在明尼苏达州与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对话，学生们踊跃提问，气氛十分热烈。2009年在日内瓦召开国际汉藏对话会议，寻找共同点，有12个国家的华人参加，并形成会议共识，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汉藏对话活动，也标志着汉藏对话进入第二个阶段。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汉藏对话：水到渠成，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感想》，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些礼拜。